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再次带领我们信友们，不管在家、在线还是在场，共同的敬拜他。其实人生没有比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永生的神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了。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线，都是做一件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今天我将从民数记11章分享旷野的信仰。人生实际上就是一场考验，这场考验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对信仰的考验。基督徒的信仰必须经过旷野的考验。圣经讲，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必成功，忍耐也必成功，这是不可缺少的步骤，不可缺少。信仰的考验就在旷野。那么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旷野不但是一个荒无人烟，旷野还是一个流浪漂流的地方。从民数记11章开始，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信仰将在这个旷野当中漂流40年之久，最后他们纷纷倒闭在旷野。旷野不但是一个漂流死亡的地方，旷野还是必须经过应许之地的地方。旷野是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从西乃旷野到神的应许之地一共有6个旷野，我给大家列出来。在这里，西南的乃是埃及地，东北的最后是耶路撒冷，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在埃及跟应许之地之间一共有6个旷野，有舒尔的旷野、伊坦旷野、寻的旷野、西乃旷野、巴兰旷野，最后还有寻的旷野。要从埃及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必须经过这其中的旷野，6个旷野。新约时代，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保罗在旷野领受神的启示。旷野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旷野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存极限产生极大挑战的地方。旷野也是人信仰流浪徘徊经受试炼熬炼的地方。旷野也是一个经历神敬拜神的地方，旷野也是一个应许之地的必经之路。这是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旷野。今天我们的旷野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旷野不在荒山野岭，今天我们的旷野就是在所有阻拦我们认识神、敬拜神、经历神的场所、环境，这就是旷野。世界的诱惑试探就是一个大旷野，如今的疫情也是一个大旷野，因为对我们人生的生存、对我们的灵命、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极大的挑战。人心的渴望、渴慕甚至贪欲也是一个旷野，所有的这些旷野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极大的威胁，产生极大的威胁，一不小心我们将失去，我们将毙命这些旷野当中。而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我们的应许之地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今天我们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在家敬拜的弟兄姐妹，都是经过旷野的挣扎来到这里敬拜的。你们仔细想一想，从早晨一睁眼想到要起来敬拜，要准时敬拜，要恭敬的敬拜，这经过很多的挑战，不容易啊，这要挣扎的。我们都是经过旷野的考验在这里敬拜的，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在考验当中来敬拜的。但我们有许多的亲人朋友还没信主的，甚至已经信的仍然软弱的，他们被各样的旷野所缠绕吸引，不能真正的敬拜，不能按时敬拜，不能像我们一样的敬拜。 所以我们要为自己这种旷野的旅程而感恩，也要为我们当中有软弱的还没有真正进入旷野敬拜的人而祷告。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吸引我们，不管在家在线还是在场，来到你的荣耀面前，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愿你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过去这段历史当中看到我们今天旷野旅行的真正的意义，也求圣灵检查我们生命中的信心信仰到底有多么的坚定，有多么的坚强，以至于在各样的诱惑挑战失败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笃定地敬拜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父神，帮助我们走这条旷野之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一个旅行开始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可是旅行不久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纷纷发生，比如说忘带这个了，没有那个了，我们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以色列的旅行也一样，第十章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旅行了，各样预备到位，摩西还祷告赞美耶和华，求你兴起，求你在我们当中，求你击打仇敌，他非常的兴奋，我相信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一样的。可是十一章开始马上就讲他们开始抱怨，他们抱怨了，急转直下，他们开始抱怨了。大家想他们会抱怨什么呢？如果父母带子女出去旅行，出去不久孩子们肯定会搞些事情开始吵闹，我们都知道他们会吵闹什么，他们在吵闹什么。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旅行的时候会抱怨什么。一年前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在旷野，在舒尔的旷野走了三天之后就开始抱怨，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水喝，没有水喝就抱怨了。第十章讲他们开始旅行走了三天，神的约柜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寻找可安息之地。十一章一开始就讲他们抱怨了，又是三天。大家发现我们人生的一些抱怨都是有模式的，可能是周期性的啊。在这里是三天之前，三天之后抱怨，现在三天又开始抱怨了。不管他们抱怨什么，我们相信都是跟生存有关的，吃喝休息等等这些事情。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当这些基本生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天性我们的本能就会抱怨，就会抱怨了。但是大家注意，这一群旷野的天路客并不是一群的普通人，他们不再是一群自然人了，因为他们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他们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超自然的拯救，而且神在西乃的旷野早已给他们许多的应许，应许他们一定会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应许他们不致饿死，应许他们不会生病。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里面神给他们两个非常伟大的应许，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在出埃及记当中我只看到二十章的十诫，从来没有发现竟然有两个应许。应许就是说你们必不缺吃缺喝，你们必不生病，这在西乃山底下他们一到场的时候神就应许了，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如今我们看到神的约柜在他们前面行驶，神的使者在他们前面前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这是神在西乃山底下对他们的应许。神的话也告诉他们，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我必使你们丰衣饱足，你们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你们不生病，你们一定会进入应许之地。可惜 三天之后，在各样的挑战当中，他们忘记了神的话，忘记了神的应许，他们就开始抱怨。所以抱怨的本质是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对非基督徒来讲，抱怨总是像人的，对吧？我们不满总是像人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抱怨首先是像神，不信神，其次才是对着人，这是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根本区别。不信的人抱怨是像人，而信的他所抱怨的是像的神，其次才是人。基督徒的信仰可以用三个字来描述：信、望、爱。信是向着神的，望是向着未来的，爱是向着人的，当然也向着神，对吧？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首先失去的是对神的信，我们失去对未来的盼望，我们失去对人的爱心，对人的爱心。大家猜一猜，我们每天抱怨多久？一个人一天会抱怨多久？当然多少不同啊。有一个统计讲，从15分钟到30分钟不等。可能我们不觉得，可能我们真的挺少抱怨的。不管怎么样，15到30分钟，如果除去我们休息睡觉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要抱怨一两分钟，一个小时要抱怨一两分钟。这个饭不好吃，吃饭的时候你就会讲一分钟。这个菜不好，外面有什么事情，反正每一个小时我们就要讲一两分钟我们心里不满的事情。大家觉得如果我们在抱怨啊，我们都在讲什么事情啊？大家仔细想想，如果你在抱怨的时候，你通常在说什么呢？当然是不满，对吧？当然会有很多的发泄，有负面的情绪等等。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的话语，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会指责，我们会苦读，我们会愤怒，我们会定罪，我们会倾泻我们所有的里面的东西翻出来，然后我们也会绝望。这些都是在抱怨当中我们会表达的。比如讲，你总是哒哒哒，大家自己可以填空，这是控告，这是控告。比如讲，如果你再这样，这是什么？这是威胁。还有，我再也不要了，我再也等等，这是什么？这是绝望。或者我要等等等等，这是绝望。这是在我们抱怨当中所产生的，所说的话，包括情绪的表达，是很难在这里描述的，我们的表情。信仰的旷野首先考验的是我们的话语，我们嘴所说的话，我们嘴上的话。抱怨不但会产生许多的负面情绪，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定罪啦、指责啦、夸大啦、伤害了等等，抱怨还会产生恶语。经文讲，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为什么抱怨成了恶语呢？我给大家看一段他们后来的抱怨，这个抱怨就是恶语。后来也是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抱怨，指摩西跟亚伦，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这是什么？这是控告。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是什么？这歪曲事实。是摩西他们逼着他们出埃及吗？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这是什么？这本来就是没有的。这是发泄，这是后来他们的恶言。所有抱怨说恶言的人，没有一个进入应许之地，都死在旷野。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神就惩罚他们，用火去烧他们，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么他们就哭嚎啊， 他们就向摩西哀求，先都是抱怨，后来向摩西哀求，摩西就祈祷神，神就使火停止，一个审判就终止了。抱怨会成为恶语，恶语会带来审判，审判需要一个代祷者，当时抱怨的人他们的代祷者就是摩西，摩西为他们代祷，他们的抱怨，他们受到的审判就 终止了，就停止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抱怨，我们一生都在抱怨，那请问大家，我们的抱怨有没有结果，有没有惩罚？是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惩罚呢？因为我们也有一位代祷者，我们的代祷者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父的宝座右边每一天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的抱怨很多应该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神的惩罚，神的管教，因着主的代祷都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觉得没事，我们天天抱怨，越抱怨越重，越抱怨越重。超越抱怨的秘诀就是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代祷者，我们有主耶稣，我们也要彼此代祷。如果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少抱怨，不抱怨，而且彼此代祷，彼此以恩慈相待。最近有一个人还向我抱怨，抱怨当中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对他讲，我说我实际上不能为你们评对错，其实我们都有错，我们都有过犯，我们需要恩慈相待，让主的爱来覆盖我们彼此的过犯。他听进去了，然后彼此代祷，我们一起祷告，他也认罪，感谢神，这是应该的正确的心态。旷野的信仰首先考验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嘴抱怨，失去信心，失去盼望，失去爱心，最后还有神的审判。所以这秘诀是说相信神的话语，我相信我们所有抱怨的事情在神的话语当中早有应许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相信，我们忘记了，所以我们去抱怨。我们继续往下看他们的问题，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婪的心，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着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里的贪欲是中性词，是渴慕也是贪欲，中性词。创世纪中夏娃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那个悦是中性的，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犯罪，但是一旦他看这个悦人眼目的果实，可以不管讨眼目的喜悦，而且使人有智慧，又可以向神，他就要伸手摘了吃的时候，这个中性的悦目渴慕就变成了贪婪，就变成了犯罪，因为与神的旨意相违背了。因为神的话又说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夏娃看见那个悦人的眼目那个果子可以吃的时候，他想吃的时候，他已经在贪婪了，他的心已经贪了。所以一个贪的本质实际上是违背神的诫命，违背神的旨意，不该吃的吃，这是贪。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吃过许许多多美食，埃及的黄鱼、黄瓜、葱、姜、蒜等等，都是调料，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还有韭菜，都是我们华人喜欢吃的。但是到了旷野之后，神为他们预备的不是这些东西，神为他们预备的是玛纳。我没有吃过玛纳，不过我根据圣经中的描述，玛纳当然不如这些鱼啊、韭菜啊、葱姜蒜这些调料调起来做的饭好吃。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抱怨，抱怨说，哎呀，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我们可能不能再吃下去了，要吐血了。但是玛纳正是神在旷野当中要他们吃的，预定他们吃的，他们不吃，他们想过去埃及的美食，这就是贪。夏娃是因不能吃而吃， 贪心。在这里是要他们吃，他们不吃，想吃以前的，这也是贪，这是贪，想吃不该吃的，这是贪。这是旷野的第二个考验，考验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求渴慕是什么，考验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慕。首先考验我们的嘴，这里考验我们的心，我们到底渴慕什么。贪就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与神的旨意相违背。大家知道埃及的美食，他们所想吃的这些鱼啊、黄瓜啊、酒肉等等红烧肉，与旷野的玛纳，就是与旷野的玛纳有什么区别吗？当然从自然的美食上面是很大的区别。我在这里讲，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埃及的美味是自然的，自然的食物，而旷野的玛纳是超自然的食物。当我们选择两种食物的时候，一种好吃，一种可能很不好吃，但是这后面有一个动机。如果我们完全凭天性、凭自然的喜好、凭健康去选的话，我们仍然是自然人。如果我们有一种超自然的生命，经过神的拯救，我们有一种超自然的生命，我们会透过自然的美食饮食去选择超自然的食物，选择超自然的食物。这就是埃及的美食跟迦南跟旷野的玛纳的区别，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超自然的。你的选择显明我们是自然的生命还是超自然的生命。这群人的选择，他们的抱怨显明他们仍然活在自然的生命当中，而没有活出超自然的生命来。主耶稣曾经行过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都非常熟悉，结果第二天就来了一大群自然人、俗人、面包侠，他们要耶稣继续给他们变面包变鱼。这些人都是活在自然的生命当中，仍然要追求自然的满足，追求自然的满足，仍然继续要面包、要烤鱼吃。那么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耶稣没有再满足他们自然的需要，没有再满足。耶稣这样对他们讲，他以自己超自然的生命吸引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对人心真正渴望的考验。你心里渴望什么，你就想吃什么。渴望自然食物，你就是自然生命；渴望超自然食物，你就有超自然的生命。可惜很多很多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在这句话面前就绊倒了。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理解什么叫做耶稣的肉是可以吃的，耶稣的血是可以喝的。结果他们就离开他走了，不再跟随他，不再寻求他，不再信他了。但真正的信仰，真正超自然的生命信心，就在这个时候表明出来。彼得跟其余的人就没有离开，就没有离开。不管我再不理解，我仍然要跟随他，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蕴含着极大的奥秘，蕴含着信仰信心极大的奥秘，就在这里面。他的生命是可以吃的，这是指超自然的生命，所以他们跟随到底。信仰的考验考验我们的内心，看我们是有超自然的生命还是自然的生命，是主耶稣的生命还是世界的黄鱼黄瓜酒肉。其次，这些贪欲的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闲杂人。闲杂人是什么人？闲杂人可能就是埃及人，是非以色列人。闲杂人可能是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的混杂，他们产生混血，混血的孩子出来了，这些是闲杂人。这些闲杂人，他们虽然从埃及出来了，也经历了逾越节的拯救，但他们的心仍然在埃及，仍然想着埃及的美食。请问我们今天 当中闲杂人是什么人呢？在我们当中的闲杂人是谁呢？我们当中仍然有闲杂人吗？我们当中的闲杂人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这是圣经讲的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虽然 受洗了，虽然说信主了，虽然得救了，虽然在这里敬拜甚至还服侍，但是我们的心往往仍在世界，我们的心仍然被世界的吃喝玩乐这种世俗的势力所影响所吸引，好看的，好吃的，好刷的，好玩的，好听的，谈论世界的事情，谈论各样的吃喝，这些就是闲杂人的生命，闲杂人的信仰，也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过这种生命，甚至我们都活在这种生命当中。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种闲杂人的信仰，我星期天敬拜，星期一炒股，星期二看公牛队的球赛，星期三看好莱坞大片，我每一天都站得满满的，星期天照样去敬拜，牧师弟兄姐妹长老看不出我的生命，从外表真的看不出来，我就是一个闲杂人。但是师母知道，师母肯定知道，我就是个闲杂人。闲杂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主日在敬拜，偶尔在敬拜，觉得知道自己是基督徒，我也在活出信仰，但是呢，大部分时间，很多时候我的心思意念是被世界吸引，吃喝玩的这些事情所占据，占主导地位，这叫闲杂人。他们有没有走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没有出埃及？有，但是他们仍然被后面的事情，被以前的事情所紧紧地吸引着，捆绑着。后来我的生命中发生一件事情，或者我把它称为旷野的试炼考验，真的很痛苦，很艰难。在那个时刻，我就思想我自己的信仰到底怎么回事情，我为什么信了主还是这样，还渴慕世界，还在世界的吃喝玩乐享受当中去摸爬滚打呢？因着我生命中的一些困难，特别挑战的事情，我后来回转了，我从世界这种闲杂人的信仰出来，不再渴慕世界上那些事情，当然不说完全摆脱了，还是会受很大的吸引，还是有波折，这就是我们一生旷野的旅行。疫情当中我也分享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在我们渥太华的，除了女朋友还有很多的朋友，也经常出去玩啊，吃喝了，后来疫情的时候这些朋友都回去了，女朋友一定要回去了，后来不得不分手，很遗憾的分手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好孤独啊，孤独了一阵以后，他慢慢的开始回转归向神了，真正的省察自己的生命，然后星期天在线敬拜，星期天不打工不上班。许多人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挑战的时候，他们开始省察自己的生命，我到底有多信，我的信仰到底有多坚强，多真实，从而摆脱了世界的吸引诱惑，不再做闲杂人。旷野的信仰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真正渴慕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主还是世界的那些事情。我相信如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在这里的或者在线的，我们生命中都有挑战，而且有一些人是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是看不到未来的，很绝望的。但是我也挑战大家，正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真实的在考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多真实，是约伯式的那种坚忍到底，在任何苦难当中我都独信真神的人呢？是那种信仰呢，还是像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世界的信仰？我信一阵回头看一看，信一阵回头看一看，在最大的灾难当中我仍然回头看世界，看我以前的家园，看我那里的财宝，仍然不离开危险之地，进入应许之地，然后变成一根岩柱。以色列人抱怨，向摩西抱怨，向神哭泣，摩西也抱怨，大家都抱怨，那神怎么办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做神真不容易啊，做神真不容易。神使用了一个70人的长老团来帮助摩西承担他的重任，那这些人都要领受圣灵，摩西就去长老中间选了70个人，这70个人来到会幕的四周，然后神的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开始说预言。这些人不是管饭食的， 这些人是做属灵的带领，做治理的，他们说预言，每个人分别说不同的预言，然后他们分散之后，就在这百万号人当中，以神的特别的话语来带领，来安慰，来激励，来警戒。这就是管理的重任。旷野的信仰第三个表现就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摩西需要从长老当中挑出七十个人来，选七十个人。大家可以想象，摩西去找人的时候，这个说我不行，那个说我家有事儿，然后摩西回来讲，神呐，我找不出七十个人，长老没有候选人，出不人来，没有人，那怎么办呢？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我们团队合作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拣选、奉献、顺服在前，赐福、恩赐、蒙使用在后。很多人想到的是我不配，我不会啊，我不想。最缺乏的乃是顺服。顺服，你蒙了拣选，蒙神的拯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愿意，有一颗愿意的心，然后才能谈到恩赐，才能谈到能力，才能谈到被神使用。今天我们教会就像一个旷野的群体，不管在这里的在线的，我们一同经历旷野的各样的挑战，各样的挫折，各样的失败，不管我们个人的、家庭的还是集体的，我们都在经历旷野的旅程。我们当中有抱怨的，有发恶言的，有贪婪的，有软弱的，也有带领者。民数记这里所描述的当今都发生在我们当中，都是非常的真实。我们也需要一个群体，共同的群体来侍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的走出这个旷野。之前我们讲到恢复实体敬拜，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就是做音响的，我们需要一些弟兄姐妹能够出来做音响，我们人手不够。也感谢神，在这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现在做音响的人手够了。其实这些做音响的并不是说我会做音响，我要做音响，其实都不会。很多人也没有说一出来就说我要做音响，他们都是说我愿意侍奉，我愿意，我愿意，其次才可以说有什么需要。有两个人都跟我讲我愿意，你看有什么需要我都可以。那么教会除了做音响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大家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当中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吗？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我们不仅仅是需要做音响，我们还有很多其他需要的。首先一点，我想到代祷。今天我们讲到这段旅程当中最大的一个悲剧，就是当他们抱怨的时候，神惩罚他们，烧死了很多人，结果他们向摩西哀求，摩西就代祷，然后神就收回了他的惩罚审判。今天我们需要很多代祷的人。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年长的，你们在家，你们不一定能够来到这里，你们不一定能够真的与很多弟兄姐妹搭配，可能做音响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祷告，我们在家可以祷告，我们在学校、在职场、在教会，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需要代祷，代祷非常的重要。代祷显明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需要彼此代祷。当我们听到抱怨的时候，听到什么家里出现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要做的是不是议论是非对错，而是说请你不要讲了，现在我们需要代祷，我们都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代祷。我们还需要学习做门徒，我们需要学习做门徒。上个星期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叫门徒查经、门训查经。每个星期四晚上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查经，就是带领大家学习怎样做门徒，在这个当中怎样更加认识主耶稣，来跟随他。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参加，也感谢神。我们继续要做门徒，不是信了就完了，要不然我们很容易成为闲杂人。我们要做门徒。旷野的信仰考验我们的合作，一个团队如果合作的好， 有合作的精神，我们将集体的走出旷野，不然的话我们将非常的危险。电子通讯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信噪比，有没有听过信噪比？信是信号，噪是噪音， Signal Noise Ratio SN。 信噪比的意思是这样的，信号跟噪音的比例要到一定程度，这个声音才非常的清楚。如果原信号的这个量，它的质量不够好，噪音的质量太大，这个信号比就很低，整个的听起来效果就很差。如果原信号的比例非常的高，而噪音的比例非常的低，这个信噪比非常高，那么这样的效果就非常好，非常非常好。那么原信号就是真正里面我们要接收的信号，噪音是什么呢？噪音就是各种电子设备内部所产生的不应该有的信号，但是也掺杂到原信号当中来了，就成为噪音，它不是原来的信号。噪音还有第二部分，就是外来的干扰，电子干扰啊、磁场干扰等等，也会加入到原信号当中来。所以原来的信号是我们要接收的，我们有两部分噪音，一部分是电子设备本身的设备，你这个原材料的质量所产生的这个噪音进来了，还有外部的干扰进来了。这原信号跟噪音加起来，就决定了我们能接受到多少真正的信息，这叫信噪比。我把这个概念应用在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的信仰旅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属灵的信噪比。什么意思呢？信就是信仰、信心，噪就是噪音、噪声。真正的信心，我们的原信号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一定要接受到的，一定要接受到的。但是噪音是什么呢？噪音有我们内心的，比如讲今天的贪婪，这是我们内心的贪婪，我们内心的贪婪会影响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还有外部的干扰，比如说环境的，比如说世界的，比如说人的，像旷野没吃没喝，这是一个环境的噪音，也会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以至于让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模糊不清，让神的旨意、神的话语会摇动、会动摇。这就是我们旷野信仰的信噪比的真正的含义。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旅途的挑战当中，真正把握神的原信号、神的话语是怎么讲的。其次，最大的减少我们内心的这种噪音，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抱怨、我们的小心、我们的怀疑、我们的苦读等等，这是出自我们内心的，我们要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另外我们还要屏蔽外来的干扰，比如说世界的诱惑了等等等等，这些这样让原信号、神的话语，我们的信心才可以锁定，这样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人生的信仰大旷野，我们才可以经历考验。跟大家共同思考几个问题。首先，人生的旷野在哪里？如何分辨外在的诱惑干扰，世界的诱惑干扰，比如讲手机，比如讲吃喝玩乐这些事情，如何分辨我们内心的噪音？你烦躁吗？你苦恼吗？你抱怨吗？你伤害吗？你痛苦吗？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的噪音，我们都要除去，不除去的话，神的原信号一定模糊不清，信噪比一定很低。第三，我们如何在教会彼此搭配，共同走出旷野，进入基督的应许之地呢？你愿意加入这个服事的团队吗？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你古时借着以色列人这个群体在旷野的旅程，让我们看到灵命的挑战、信仰的挑战跟 真实性。如今我们正在活在末日的旷野当中，疫情就是一个大旷野，还有许多末日的灾难。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仰望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的先锋耶稣基督，让我们每一天领受他的生命，他的话语，让我们灵命的信造比达到最高的程度，除去我们心中的各样杂念，除去世界对我们的诱惑试探，让我们所有的在线的在场的弟兄姐妹最终真正能够走进天家，在基督里面达到彼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阿们。